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晨要来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在末世中与主同活。在疫情蔓延之后，许多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会联想到人生随时会遇到所谓的尽头，末世成为许多基督徒心中想要明白的、想要知道的一件事。其实圣经里面已经重复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有问，看得见吗？好像有点问题。奇怪，对不起啊，看不到 PPT 啊，我再来一次。我知道了，因为我还在 Advance 上面。那个，现在可以了吗？好，抱歉啊，弟兄姐妹们，刚才因为我的 screen。用错了。今天早晨要和大家来思想一个许多基督徒甚至于一般人都会想到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色了。那么末世是不是就要来到了？那基督徒就想要更多的明白有关末世的真理，圣经里面如何说的。所以今天我就用圣经里面的讲到末世的一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害怕，主要的目的是为着一方面明白主的教导，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照着主的吩咐和圣经的教导，在这一个所谓的末世如何的生活，然后我们在这个末世还有什么当尽的本分和责任。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在这一个举世落入 pandemic 和许多天灾人祸的惶恐当中，我们有你自己的保守，我们仍然能够心中充满了盼望。我们就求你坚固安慰保守一切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时间，不论我们受限制或者是有危险或者是有困难，我们都能够知道你是照顾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可以存着活泼的盼望，充足的信心，够用的恩典，活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彼此劝勉，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能够行在这个世间，能够成为见证你的有好行为，也能够有爱心的属你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题目虽然讲到末世了，但是我却不是要在这一次来谈末世论，而是说圣经怎么样子的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那么在这疫情肆虐，死亡人数还不停的增长当中，疫情还没有过去，那么许多基督徒感到末世近了，我们应当如何警醒的来预备应见主。那这是今天早晨的疫情的数字哈，全世界已经有2700万的人被感染，88万4千多的人呢丧失了宝贵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呢，每一个都是产生在他们家庭非常大的影响， 那最下面是美国今天早晨的整个的数字呢，感染是640万多，那么有将近20万 ,19 万2的人呢，864呢也丧失了生命。那右边是比较中国报纸所登的，当然比较落后的时间哈，那是昨天的报纸。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疫情呢，虽然在大纽约区有减缓的趋势，仍然是相当死亡人数城市来说，纽约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啊。那你们身在纽约的 Queens 呢，Flushing 那一带，那么是相当的严重，所以正是要警醒的在主面前彼此代祷。在福音的三卷的福音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呢，都有主耶稣在橄榄山回答门徒问末世问题的时候的预言啊。虽然其中被我们许多的现后代的人呢，来作为这个末世论、灾前灾后论的一些的主要的论点呢，但是其实主耶稣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要面对将来的天灾人祸，还有教会要遇到火炼的信仰的逼迫，如何在末后的日子呢能够站立得住，用基督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不但如此，而且还告诉我们福音仍然要传遍天下，因为越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能够挺身而出，让人看见主的大能、慈爱和救恩，看见人离开神所引发的所有的后果，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决。若是不然的话，只会雪上加霜啊，每下愈况，没有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恶、贪婪嫉妒、纷争、自私所引起的一切的结果。那末世中，我今天用三件事情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是主耶稣橄榄山的预言，第二个是在教会基督徒为着信仰在逼迫中我们宝贵的信心，第三个要警醒谨守的与主同伙啊，这是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中我们要思想主的话，思想圣经的教训，然后我们同心的在主里面一同的来面对。所以主要我们警醒的呼求警醒的一个呼唤啊，然后在逼迫里面我们信心的一个呼声，还有我们彼此劝慰互相的建立啊，这是在这样子的末世当中我们应当有的。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别的教导啊，彼得前书第四章那边也有一些教导啊。主耶稣橄榄山的预言呢，我这个最主要的是门徒问了主耶稣两个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呢的教会也问了类似的问题哈。那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都是问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啊，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么有什么预兆我们可以预防啊，所以这是门徒们所问的两个问题。那我们当然都知道啊，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关切的，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是快了，还是等以后。那第二个就是说有什么兆头我们可以更加的预备。那这两个问题呢其实主的回答并没有那样子的直截了当啊，我们也知道，因为主说这个日子这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自己所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定这个时间。那么兆头就很多了啊， 我就用马太福音为主啊，因为路加跟马可都有。主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尤其人如果不在信心当中，而且带着害怕的心的话，很容易被迷惑，很容易到处打听，不到主的面前来，好好的让基督的平安在主面光中来启示，或者是来兼顾我们，到处奔跑去打听啊，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就被迷惑了啊，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假基督将来一定会起来的啊，这是今天已经很多了啊，这些异端邪教啊非常多的在讲到基督。现在在我们大纽约的最主要的就是东方闪电了，就是全能神派他们说基督第一个基督是这个旧约的，第二个基督呢是新约的，而且是男的，第三个基督呢是女的，是中国的所以这个迷惑许多人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那第二个，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当自私侵扰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会起冲突。所以人和人会相争，民和民会征战，国和国会攻打。所以这都是离开神之后必然的现象但是总不要惊慌，这些事情是一定有的那第三个呢，大自然的现象必定有饥荒地震现在瘟疫这些都在里面，我们看见在全世界都有不同的灾荒中国的水灾是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水灾也到了日本等等那么还有加州的大火还有去年这个澳洲的大火还有北极的这一种这个冰川的融化等等温度都到了40-30度。所以这些天灾人祸呢是过去几乎百年难得一见呢，现在是一年中间呢就有许多许多的灾难现在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呢简直是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无论是第二节的人祸，第三节第三处的天灾都会发生再来下面连续第四和第五节讲到两个那时就是当这样子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呢人已经远离了神，人会把你们就是我们呢陷在患难里有的被杀害，有的被万民所恨恶，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知道主说的话并不是一种的比喻，而是真正的会发生的。那么今天在全世界大概只有20多个国家信仰是没有受到逼迫的，是可以公开聚集的。除了这20多个国家，将近200个国家都是受到限制和逼迫的，还有被杀害的这是我们在美国很难想象的。我们只知道在美国真正的教会有的时候教堂会被烧，那么基督徒会被人家攻击那这些比起别的地方来那逼迫的程度是还是相当的轻微的。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必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有些人就说了，当教会的灾难来到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会不见了很多的人就会离开了就会否认基督了，那甚至于彼此陷害，而且呢很多人会受到影响跌倒，那也彼此恨恶。这一个现象呢显明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于神，他是只是求神保护我们，当环境危险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主 就靠着自己再也不敢承认主名，那么将来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有人也说教会真正的复兴反而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所有的败子都显出来了，剩下的都是真正的麦子，而能够真正的开始还能够站得住的，还能够承认主名的，不放弃信仰的，仍然信靠主的，这些人哪怕被万民恨恶，被杀害，被逼迫，但是却能够真正的传扬主的道，让人看见什么事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趁着还有今天好好的归向主，好好的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然后讲到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今天在许多的地方，好人还被人家害好心还上别人的当这些例子多到一个地步以后呢，许多人的爱心就好像不敢了，就冷淡了受到影响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把这句话呢放在这里，就讲到在灾难和逼迫当中和不法的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主的道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忍耐到底不论我们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自己遇到什么事情，无论人心惶惶无论环境为难无论我们已经对这一个社会失去了信任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基督的同在、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子顺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呢，能够忍耐到底。然后下面主在中间穿插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都喜欢，我在宣道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作为我的主题天国福音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这是怎么什么时候呢？是在主讲到末世的时候，讲到天灾人祸的时候，讲到我们受逼迫的时候，讲到我们遇见许多不法的事情让我们的爱心受影响的时候，让我们在忍耐的很辛苦的时候，主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对着万民做见证，也就是说对着所有的人要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是在末世我们所需要记在心里的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要求主，主啊你保护我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让我一根头发都不落在地里，这个并不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反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在这个时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欢然的仍然的传扬主的道能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而且能够持定信仰能够忍耐到底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时候福音传给那一些真正的需要的人而且带着影响力所以主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开始到如今是没有这样子的那么天势都要震动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堕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不单单是地上的天灾，而且是天上都会有迹象又到这个时候又是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所以天上也要有兆头，地上的万主看见就哀哭了，人子就要降临，这是主耶稣的话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就是我们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然后主说天地都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主耶稣讲的这边讲到我们看到有三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在上面讲到这一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这里也说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都是非常让我们 可以实用记在心中的一些话啊，天地会废去，主说的话会有大灾难就有大灾难，会有天灾人祸就会有天灾人祸，我们在末世会临信仰会受到逼迫就会受到逼迫啊，那这些兆头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显明啊，不管我们关心不关心，我们接触不接触，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回教国家，在有些极端的回教国家啊，你在那边街上传福音的时候，很可能政府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被社区的老百姓给杀掉了啊，绑架了啊，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的。还不要说在中东这些国家，我在中亚洲就有一个兄弟信了主之后被他自己亲兄弟杀掉啊。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在比较靠近这个回族那边，听见有一位基督徒呢被在走在路上被几个回族的人绑架，然后跳上出租车要拿到海外，要拿到郊外去干什么不知道，我想绝对是不是埋掉就是要殴打或者干什么。那因为他们在开车道路上去的时候，这一个师傅听见了，所以就害怕他自己被灭口还是怎么样，所以开到郊外开到差不多的时候，他突然把车子一停就跑，丢了车子就跑，所以这些人去追他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趁机会逃掉。那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个只有民间呐，在中国的政府是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的啊。但是可见这个回族的信仰是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的一个现实的事情，在全世界都有。那在巴基斯坦，很多的基督徒被杀害，这是他们的渡神法啊，只要有人随便做见证说他亵渎阿拉，马上就是死刑，说他亵渎可兰经就是无期徒刑啊，很多基督徒被诬告，就这样子的丧失生命啊。所以在世界各地呢，都有许多的逼迫呢，已经开始慢慢慢慢进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了啊。那么这个讲完这些以后，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警醒。第一个，不知道主哪天来，你们不知道的啊，主说连子都不知道啊，所以啊，你们要警醒。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时刻我们是认为安全的，就是现在，我们也要警醒啊。这是今天的教会已经不太讲这个东西了，因为觉得已经这么久了啊，再讲下去呢，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再讲没人听了啊。不但要警醒，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啊，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其实第一个要警醒，他是用这一个十个童女，其中是五个聪明的，五个玉镯的，差别在于聪明的预备好他的灯啊，预备好他的油啊，表示他里面是警醒的啊。那第二个，你们要预备，要忠心有见识，因为想不到的时候啊。我们是不知道的时候，也是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会来。所以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这个经文呢，对我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醒。不论我们年纪多大啊，我们总是有一个主人要回来，所以我们没有时间退休，我们也没有资格退休啊，我们必须按照主人的意思，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给他的仆人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希腊字哈，我就不在这里多解释了哈。那仆人的主人，仆人的主人要来，所以在这一个末世的时候呢，讲到我们要警醒，因为不晓得主人哪天来啊。主来的日子就是末世的日子啊，他这个是照着旧约的啊，现今的日子表示是邪恶的，那么将来的日子表示说神的荣耀，那中间呢就是这一段日子我们在这里要等候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呢，基督随时会再来， 世界的末日呢，那个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也是大灾难的这个时候，那么也要预备等候主人回来。那预备呢，不是预备好自己，是要预备好到时候交账，要做到主人交给我们的差事，按时分粮给主人家里的人啊。所以不是在这里预备好自己灵修祷告亲近主就够了，那个是警醒啊。但是预备呢，是要忠心有见识，忠心就是忠于主人的差咐，见识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照主人的意思，明白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在神的家中来按神的旨意来喂养神的儿女，来服侍神的儿女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等候主来该做的事情啊。一方面自己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与主同行啊，一方面呢，我们照着主的旨意呢来服侍神的教会，也照着主的吩咐把天国福音传遍天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个危险的日子就独善其身，好像把头沉到水里去。我们仍然要仰望神啊，因为他能够把我们从高天伸手，从大水中把我们拉上来啊，他能够保守我们啊。我们必须做一个认识神旨意，照他旨意去行、去生活、去服侍的人啊，不是凭着血气肉体啊，是凭着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好，所以耶稣，我把它很简单讲一下的哈，你们要谨慎啊，你们这个要不被迷惑，灾难来到。不要惊慌，逼迫来到，不要跌倒，不法事情增多，不要冷淡，要长存忍耐，主必定会保守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当号筒吹响，人子降临的时候，会召聚我们，我们就挺身昂首。所以这是在这个福类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的。因为我们如果不谨慎的话，说不定我们会跌倒和受影响。所以这几方面呢，不被迷惑，异端邪说出来的时候，谣言出来的时候，假基督出来的时候，不被迷惑，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不要惊慌，当逼迫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要忍耐到底，不法事情在旁边的时候，爱心不要失去啊，主会保守我们，而且在这个中间我们仍然要把天国福音传遍天下，仍然要在近处传福音，远处去宣教。那么在这个 pandemic 的时候逼得全世界的教会都需要用网络，所有的公司也要学习用网络。所以现在已经当网络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跨越空间的限制，不需要旅行啊。所以福音呢，借着这个机会也能够到一些平常没有传道人去的地方啊，只要在那边有基督徒在那边来介绍，或者在那边来教导啊。所以我们福音借着这个机会呢，其实也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些的优势和一些的机会啊，让一些平常没有机会听到的人呢，今天可以非常自由的在网上呢能够寻找到一些的资料啊。那么主耶稣，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啊。那么我们就要挺身昂首的啊，来领受我们的祝福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如果我们认为末世即将来到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警醒的、殷勤的来传讲主的救恩啊，到处传福音。我在这里也愿意鼓励弟兄姐妹们把握今天的机会啊，时间过得很快的啊，我们今天不传，我们将来也不太容易传啊，因为每一天都有机会，只要我们有心的话，主就会给机会，从自己身上开始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福音的果子，能够让我们的家人亲友能够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能够从我们基督徒身上看见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然后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邻舍、同事、朋友、同学都是我们福音的对象，然后主给我们机会旅游或者出去出差，或者是为了短宣、访宣、真长宣 我们真是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去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下子精力、体力很多就没有那样子的像年轻时候那样子的方便吧啊！而且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天灾人祸发生 pandemic 的时候，要去也不能去了啊！所以我们把握机会。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把这些连在一起哈，我们真是不能够不传福音，不能够不做见证啊！再难的环境，仍然要去，仍然要传啊！这是末世的时候我们所需要怀有的一种的责任啊和我们的义务啊！所以不是只有害怕，不是只有消极的去预防、去知道，然后去预备。而是我们要积极的跨出来，把天国福音传遍天下啊，为主做见证。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在差遣里面啊，这是很宝贵的话啊。这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啊。这个也许我在你们中间也用这句话讲过一篇道啊，我忘掉了啊。这个因为这个父差遣的子做世人的救主啊，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他们主耶稣的一生就已经是为这样子来啊！我昨天跟一位同工在一起，那么他为了服侍主也受到一些冤屈哈，然后我也鼓励他，因为他这个比较年轻哈，我说我们都知道信心的层次哈，第一个是雅各所说的，你若保守我平平安的等等等等，我就献上四分之一；你若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有的一个许愿的心态啊。但是当我们信心成长以后，我们就像哈巴谷一样，终死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等等等等啊。我们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这个是即使怎么样子，我仍然怎么样子啊。那再来就到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尼布加尼撒叫他们拜他的金像，不肯拜就要丢在火里。他们说，我的神必保守我们，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会拜你的神。所以就被丢到火里，丢下去三个然后在火里面四个什么都没有烧掉，只有绳子烧掉。上来以后呢，身上一点都没有火燎的气息，在逼迫当中为主站住，主与他们同行啊，这个是何等美好的见证但是第四个更了不起的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连他的大力武王都知道他是被嫉妒被陷害，但是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洞之前一句话都没有讲，这个叫做默默无声的信靠，是一个非常老练的让我们羡慕的一种的信心。他只有上来的时候才说，我在神面前在王面前都是无辜的，所以神差派使者让狮子封了口，这个是默默无声的信心。所以忍受别人的误解是我们服侍主必然经过的啊，为主受苦呢，或者是被人冤屈，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我说更了不起的是主耶稣，他在没有来之前就是为着受苦来的，不但如此，为着钉他十字架的人而来的啊。他来到地上就是照神的旨意，他来到地上神的旨意就是让创世以来预备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承担一切的羞辱、咒诅和审判，然后被鞭打、被吐唾沫、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着这个而来的啊！那这是更了不起，带着使命啊，带着讨神喜悦的心智啊，面对苦难道成肉身，经历所有一切的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然后他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他的鞭伤我们的医治他救赎了我们，然后神所成就的事呢，借着他钉痕的手能够得以恒通就看见神的工作做成在他身上。所以这是父怎么差遣了主，那么主也照样差遣我们。所以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他在地上被世人所恨恶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地是属于撒旦全世界握在那二者手中所以地在这里完全的用他们全部一切的力量拦住他， 但是主仍然昨日今日明日往前走，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今天父差子做将士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成为新造的人。基督也差派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我们舍己背着十字架跟随他，使万国得知他的救恩啊，让世界得知他的这个道路啊，使列国归向他。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其实一个传福音的人是生命会改变的，要翻转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宣教和传福音，要翻转一个教会的成长啊，也就是宣教和传福音。一个内观的教会是很辛苦的，当一个向外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教会，它一定增长啊，它一定更新，一定翻转。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就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末世啊，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刚强壮胆啊，传扬主的道啊，见证基督的荣美啊。越是在这样黑暗中，越是为主发光。那第二，逼迫中宝贵的信心啊，这个忧愁之中大有喜乐，因为被逼迫所以有忧愁，却是大有喜乐。在烈火的试验啊，许多人开始在罗马尼禄皇帝已经开始之前之后都开始这个逼迫基督徒或这个虐待基督徒处死基督徒啊，所以要有活泼的信心，而且里面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在宝贵的逼迫中宝贵的信心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得非常好，因此里面是大有喜乐。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不是永远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呢，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更显宝贵这个让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讲到我们现在，讲到将来那又回到今天我们的时代的生命的情形，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的。这里讲到在逼迫患难中的当时的基督徒们，在逼迫当中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虽然没有看见却是信他，所以心中充满了蛮有荣光的大喜的，而且也是说不出来的这是在百般试验中的见证在逼迫中宝贵信心在这里说话，黑夜的歌声，在试验中间的得胜者，这是彼得前书也在这里末世的时候他是讲到真正的基督徒所彰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的被主保守的宝贵信心的见证，而且里面充满了爱神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种见证很多的，在逼迫的时候里面充满了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主的爱浇灌在心里面逼迫之中信心的这个呼声百般试炼中大有喜乐，暂时的忧愁信心更坚固，虽然不得见他却是爱他，虽然不得看见却是信他，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希望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来带着所有的重担惧怕担心惶恐这个茫然，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被他荣光照耀，被主的爱浇灌，然后经历他同在，然后充满他的话语，我们能够起来蛮有荣光大喜的把天国福音传开来。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扫罗在逼迫耶稣的时候，主向他显现，他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他与我们一同受苦他被逼迫，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今天在末世我们有一个不但爱他，不但信他，而且有盼望在心中信望爱呢总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啊，你们为基督的名受辱是有福的啊，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是 alone， 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呢，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且是荣耀的灵，是蛮有喜乐的爱。所以受苦的心智，既然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先生，他受苦，我们也用这样受苦作为兵器，就可以怎么样的与罪断绝啊，为着主的缘故分别为圣啊，不单单世俗逃避罪恶的诱惑，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景。因为活在人的情欲里面，就会被黑暗所捆绑，就失去了力量啊！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智，像拿细尔人一样，将自己献给主，清酒浓酒都不沾啊，为主分别为圣。你们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呢，我们要交账，有一天要交账啊！怎么样的生活就交怎么样的账，受苦的人的心智在神面前可以交账，欢喜主说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从人的情欲的时候主就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啊。所以我们要用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顺着圣灵撒种行善，一生宣扬主的美德，传扬天国的福音，忍耐到底，等候主再来。啊，最后讲到警醒这个金手啊，与主同伙。这里我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来和大家分享啊。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向保罗问了几个他们心中的困惑啊。第一个是基督徒离世以后到哪里去啊？尤其他们有些亲人已经离开了。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他们，讲到复活哈，讲到我们不是都要死掉，乃是都要睡了，有一天号筒响的时候，我们要到空中与主相遇啊，但是我们不能在那些在主里面睡的人之前啊，他们会先与主相啊在一起，在空中我们与他们相遇。这回在第四章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啊，信徒离世以后到哪里去啊，在主那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所以这个问题跟门徒们在橄榄山问主耶稣的问题是一样的啊。第二个问题，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德国再来？那么第五章就是主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啊，也是在末世如何啊。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哪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个日期。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四福音所说的，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表示说。保罗他们或者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听到过耶稣在橄榄山所说的话，门徒们已经教导他们，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不需要再说了。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当时的一个形容词啊，绝对不是说是贼，而是说像夜间贼来到，是你不知道，他也不会告诉你的啊，而且是你正在睡觉的时候，平安稳妥的时候，他突然来到。但是第二点就讲到，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第一个你不知道，第二个你免不了啊，一定会的啊。所以这是两个回答，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是这样回答的啊。你正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来到，所以主的来到并不是像你敲锣打鼓告诉你说贼今天晚上1:58会来啊，不会这样子的啊，突然来到的。而且呢是必须一定会来的啊，孩子一定会生的，就是时候你可以知道会来，但是什么时间啊，你逃不掉的，这个重在一定会的。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中，将那日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啊。这里保罗的讲法就讲到生命的，讲到我们的属灵的地位哈。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白昼之子，我们已经属于神的了，他已经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属于光明，代表我们是属神的，不是属黑暗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这里是讲到黑暗掌权，那个撒旦的权势，没有得到神儿子的生命，没有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都是黑暗之子，都是幽暗之子。但我们重生 进入神的国度以后，他把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所以我们不在黑暗中，也不属于黑暗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睡觉。这个睡觉是讲到灵命的昏昧暧昧，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信主之前的光景，或者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所说的放纵肉体的情欲等等心地昏昧，欲望虚晃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我们的环境是黑暗掌权的所以我们又是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警醒，不要跟他们一起睡觉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所以这里有讲到这个两种人，一个是睡了的人一种是醉了的人睡了的人是失去警醒，醉了的人是比较放松自己甚至到放纵自己的。我们却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暗的。所以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要灵命怠惰沉睡我们要警醒过来要警醒祷告要互相劝勉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当这个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就当警醒就这里让我们很明白的看到信望爱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活出光明子女当有的样子，信望爱下面讲到一个原因，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宣告，保罗给他们的安慰这个安慰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主一定会来，像是不知道的时刻夜间的贼一样，虽然主来像惨难的妇人一定会生产不能逃脱的，但是不要害怕因为神不是要我们受刑，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救，所以我们既然是已经是属于得救的人呢，我们就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不要再心脏是不要再受到攻击头是最危，这两个是最危险的地方，把盼望带着头盔戴上我们的心中思想中充满了盼望，生命里面充满了爱和信心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比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的信心我们这样子的活在白昼因为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个地方的醒着睡着是讲到说接着第四章讲的，无论我们还活着或者我们已经在主里睡了，就是身体已经死了我们都与他同活我们都是属他的人，都死了的睡了的人是在他那里，醒了的人是在地上，都是与他同活，都在他那里。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救恩的劝勉，从这个真理方面的解经是说我们都是与主一同活着的所以我们不是属于万的所以我就不要怕死就是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睡着的人，是睡了不是死了，第四章讲的有一天要与主同来，所以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在他那里人不是死的在人看来是死了，但是在主看来是睡了，睡了的人还是活着的所以我们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要有信心，用信望爱活在我们生活当中，而且知道神的心是要我们得救的，所以而且我们都是他的人，都与他同活的，所以要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呢，像你们过去一样。所以我们反而要信心坚固呢，我们反而就无论在身内或身外都是与主同行，都是与主同活，那么把这个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与主同活呢，就是说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跟随基督与他同活他有两个所以因为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不属黑夜，不属于外，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所以我们要警醒，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不要活在黑暗中，不要再行暧昧无耻的事情，不要再犯罪，不要在于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 我们要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圣洁、公义、和平等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二个呢，神预定我们在主里得救，所以我们不睡不醉，疏忽白昼，我们应当警醒，披戴兴旺爱。我们有神的救恩，他为我们死，我们苏醒啊，我们什么？无论睡着了或者醒来，无论死无论活，都与主同活。所以我们要互相劝勉，互相建立。所以这讲到教会，这个都是讲到教会众弟兄姐妹们中间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我们都不属这个世界。会有灾难，会有天灾，会有逼迫，但是我们要彼此劝勉，互相建造啊，正像我们素常所行的，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里引到一个教会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落单的啊，我们是彼此为肢体的，我们要互相带导，彼此相爱，落实主的命令，彼此相爱，活在劝慰，活在互相建立啊。所以重要的对比，不是基督徒会睡觉会醉，会在黑暗里，属黑暗和幽暗的地位，主的日子来到像贼一样啊，少了一个人字旁啊，灾难忽然会临到他们，如同惨难的妇人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要睡觉，我们不要醉酒，不在黑暗里，我们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主的日子呢我们就都已经预备好，所以不像这个没有害怕啊，因为主神预定我，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得救啊，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啊。所以他又三次提到弟兄们啊，这个就结束了啊。第一次提到弟兄们是讲到说，论到日期不要写信给你们，你们自己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啊。第二个弟兄们，你们不是属黑暗的，都是光明的，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要警醒，这是我们要彼此勉励，尤其在 pandemic 啊，我们有很多多出来的时间，我们有单独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亲近主啊，也可以放松自己，所以我们要警醒啊啊。光明的子女呢，这是以弗所书，我拿过来给大家做对比的哈。我们从前是暧昧的，信主之前，现在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啊。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而且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讲到这个 walk in unity， 然后 walk in purity， 然后这个然后第五章一开始讲到 walk in love， 然后中间讲到 walk in light 啊，在光明中行事，然后讲到夫妻儿女等等，讲到 walk in harmony， 到最后讲到我们要穿戴圣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 walk in victory， 这是Warren Wisby 他的这个 Be Rich 里面所说的哈讲的非常的简单啊清楚。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暧昧无耻的事呢，不要与人同行，要责备这样的人啊，因为光可以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主说你的睡着的人要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啊。所以我们没有认识主的人呢，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就要让我们得到这个光，光明所结的果子呢是非常好的哈，我就不去讲了啊。而且我们这个光明之子能够显露出这个时代的邪恶哈，所以世界就恨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贪污就会被别人驱逐掉啊，因为别人都贪你不贪的话，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和紧张，你去告密哈，就会把你排除掉啊，然后因为你显出别人所做的不对的，然后就会受到逼迫。但是呢，我们需要传福音，让别人也能够看见他自己的需要，然后他自己也能够改变，也能够成为进入光明啊，这是我们传福音啊，所以光明子啊，彼此劝勉啊，有三种人我们需要敬重，在教会里面劳苦服侍我们的，在教会里面长老执事治理我们的这执事们也服侍我们的哈、啊，治理我们的，还有我们的老师、教师等等，劝诫我们的小组长等等啊，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为主做的啊，为着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敬重他们，要爱心。尊重他们啊，那我们中间要彼此和睦。那他又劝弟兄们啊，这个是第三次的哈、啊，要警戒不守规矩。教会有三种人哈、啊，不守规矩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教会里面大家平等啊，又不是军队，又不是公司啊。勉励灰心的，有一些这个灰心的啊，这个很容易明白。还有软弱的，那更多了 到最后就像众人，就是所有的人要忍耐。所以不守规矩的是需要警戒，但是可能是有教会的牧长教会的负责同工们小组长凭着爱心来挽回，来警戒是为了挽回，然后勉励会心的让他刚强起来，然后帮助软弱的让他能够站起来。所以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服侍我们的，有教会里面需要被辅导的，被劝勉的，被改正的。好，这是讲到教会的生活。这是第三次的弟兄们，好，要敬重这三种人，要劝勉这三种人，然后向众人要忍耐，自己还要警醒啊！这是保罗第三次的劝诫，所以要谨慎。无论怎么样子的话，凡事查验，善美的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然后这样子怎么样子呢？要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贤。那这个有的解经家就说，这是讲到教会的崇拜啊。所以我们要有心，要追求神的良善，我们要赞美，带着喜乐的心，那教会祷告，在赞美里面也有祷告，祷告会等等，然后常常感谢神作为教会的核心啊，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然后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啊，讲论就是讲台服事、话语服事和教导，然后大家要慎思明辨啊，然后凡事查验等等啊。那最后保罗祝福他们，愿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因为环境是黑暗的是满了各样的诱惑，让我们成圣，我们全人从里到外重点重在不是二元论三元论，而是从里到外都门保守，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这是结论，在末世中与主同活啊，宝贵的信心，受苦的心智，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披戴信望爱，互相建立，然后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然后在末世中彼此劝勉的与主同活所以警醒祷告，受苦心智，与主同活这是在末世中我们当持有的一种的心态。大家要有一个 discipline， 有一个规律化的灵修生活，然后知道要与主同行，站立得住，然后活出基督，不但与主同活，而且能够活出基督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来思想如何在末世中间，你对我们的你对我们的教导，还有圣经对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我们应当如何警醒的不单单能够与你同行，住在基督里，而且能够活出基督来见证你让万民成为你的门徒，让万国知道你的道路和救恩也让万民能够归向你，来称赞你，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献上感谢，也保守我们能够有受苦的心智，有一个警醒的心，能够与你同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神祝福。